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各位可知我们活的时刻是越来越危险。使徒保罗这么说，圣灵说得很明白，在末后的时刻，危险的日子将临到。充满危险的时刻，在提摩太后书中有提到危险的日子，而我们有这样的确信，我们有个美好的神在看顾着我们。Amen。 诗篇91:1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诗篇91是神的话语。当我们提到诗篇91时，有人问过我在哪里提到过神的保护，我就会跟他们说诗篇91。他们看着你一脸疑惑的表情，一副好像诗篇91不存在一样。但这是神的话，告诉我们在生命中任何部分都被保护，随时随地的，不论是白天或晚上，不要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。 Amen。 不会有恶事发生在你身上。 Amen。 不会，疾病也没有办法靠近你。诗篇91当中5次出现神的名字，5是恩典的数字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至高者 Elion，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全能者 Shaddai。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Yahweh， 就是主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 Elohim， 4个了。而神不会停在4，代表创造，他会停在5。第5个在哪儿？在最后一节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。神说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我们看最后一节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救恩希伯来文是耶稣啊，耶稣的名字。 Amen。 耶稣的名字代表救恩。然后还有3个字关于居住居所。第一个就是住在至高者，住这个字很美，意思是坐下。住在 Yashav， 意思是坐下放松，坐下安歇吧。隐秘处用今天的希伯来文，他们会说你从哪个 Moshav 来的。 Moshav 的意思就是居所，你住在哪里，你从哪来。 Moshav 居所， Yashav 就是坐下的意思， Yashav 坐下。 Amen。 这就是居住的第一个字。之后又说没有恶事，往下看第9节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这里的居所是 Maon。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居所 Maon 是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是有保护的地方。圣经说大卫曾在 Maon 的旷野，我和教会的牧师们也曾去过。当他在那里时，扫罗正在追杀大卫，要杀他，在旷野就要抓到大卫了。有个山脉叫 Sela Hamalekot， 隔成2边。好，我和教会的牧师们爬过那座山，其中的一边是峭壁，另一边则是山谷。圣经说大卫在山谷的这一边，而扫罗的军队，他们听说大卫在这个区域，他们从这边来，意思是他们最后一定会碰面。扫罗想要杀了大卫，另一边的大卫并不晓得前头有危险等着他。大卫在这边走，而扫罗的军队从另一边来，快遇到了，我们就站在山顶上。扫罗从这边来，大卫走这边，快要遇到了。圣经说大卫在赞美主，大卫现在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你的居所安全的地方。就在相遇的前一秒，有个使者过来跟扫罗说非利士人对我们发动攻击，然后扫罗和军队就离开了，并不知道大卫就在另一边。 Amen。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赞美神，因他保护我们，因他救赎我们，在我们意识到时。但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保护超乎想象，他救我们的次数超乎想象。 Amen。 我们正要遇到危险时，我们遇患难时，他拯救我们，我们赞美他。但我们没遭遇到，我们却没赞美他。所以我们应该时时赞美主。来吧，大声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！要时时赞美主，为那些你不知道的事，为神在背后默默做的。Amen。圣经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我们从这里开始，好吗？今天的信息是因为神跟我说，当你明白自己的地位，就能得着产业。先有地位，才有产业。有些人不多想拥有些什么，今年的命名就是拥有你的产业。我们以为只要拥有了，有这个有那个，这样我就会开心。我们就顺着肉体追求。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顺着肉体，因为这经常被误解。我要来引用经文，加拉太书第四章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使女就是夏甲，她生下了谁？以实玛利。自主之父正宫妻子就是撒拉，撒拉生了以撒。圣经又说，那使女所生的指的是夏甲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靠着人的力量自然怀孕的。亚伯拉罕还能生育，当时他年纪还不算太大，所以他是靠着肉体的能力受孕，所以被称为是按着血气生的。那自主之妇人撒拉代表恩典，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律法人的努力，恩典神的应许，不是我们的努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坐下休息，神来工作。当你坐下时，神就工作。当你工作时，神就坐下，自己选。当你起来努力，神就坐下。当我们坐下，坐稳了位子，神就工作。 Amen。 按血气生就是我们都想要健康，但是我们靠着肉体去做。为运动来感谢主，运动对身体好，运动使你维持体态，但是健康来自于神。吃健康的食物，这样很好，但我告诉你，所有食物就算是有机的也是堕落的食物，土地也是贫瘠的。吃之前要祷告祝福，食物就有祝福。大家阿们吗？吃之前要祷告祝福，食物就有祝福。大家阿们吗？我们的盼望不再是在一般人身上。为医生感谢神，为医药感谢神，为所有自然之物感谢神。若你在服药，你还是可以继续服用，但神说这些是出于肉体的。以撒是靠神的力量从圣灵生的。这些说明了其实肉体所做的能有立即的结果，因为代表恩典的撒拉在人看起来根本没办法怀孕，以人的眼光来看，真的等太久了，恩典的撒拉都没有消息。当亚伯拉罕和使女夏甲同寝之后，立刻有了孩子。差别就在，只要你等候神，只要信靠主，你所生成之物的品质将大为不同。大家了解吗？若是靠着肉体行，你就会受到了肉体的限制；但若是凭着圣灵，你所面对的限制就是那无极限永不枯竭之圣灵的供应。我们都知道以撒真的比以实玛利伟大，不论在哪一方面。圣经继续说，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大家说 Amen。 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，以为基督信仰是这样的，有一天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重生了，赞美主啊！但我们重生是开始一趟旅程。好的，有一天我们会走到终点，那个叫做宗教。神所做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些出于肉体的东西。我要给大家来个震撼教育，神把我们从起点一路带到了 终点。在这终点，在耶稣说成了的时候，是我们的起点，这是我们的地位。哥罗西书第二章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完全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你在他里面得了完全，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一天能在基督里完全，但神说不，你重生的那一刻起，在基督里就完全了。我们以为的是要努力达标，但无法改变你在基督里已完全的事实。当你去查考完全的希腊文，就是pleroo 的第一个定义，就是无限量供应。无限量供应，你正处于这样的地位，在基督里已完全，你不再需要任何东西，你在基督里完全了，没有缺乏。圣经没有说有一天你会完全，而是你在他里面已完全，在基督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 Amen， 你完全了。屏幕师，你不知道，我就是有这个症状。那是什么？要明白，你在基督里完全了，症状是谎言。神的医治和健康是无限量的，我已经拥有，不是努力想得到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完全知道自己能坐下安歇，因为在基督里已完全。这病痛要我以为我不是，但我是完全的。症状是谎言，我拒绝它，不管它已存在多久，我要弃绝它，因为神的真理才是可靠的事实，是最棒的事实。大家同意吗？各位，这是非常不同的，而不是，哦，糟了，我身体遭到攻击，我知道医治正等着我，我要得着那医治，一定要，我要尽力去得医治。 Amen， 你领圣餐是为了得医治，但其实应该是你领圣餐就只是饼和杯。 Amen， 并没有真的转变成基督的身体，这教导很危险。好，要明白，我已经得了医治，领圣餐是宣告我的信心，宣告我已经得医治，这是很不同的，不是我努力得医治。一个带来极大压力与辛苦，一个带来安歇与平安。大家 amen 吗？明白了自己的地位，就能得着产业。你的地位就是你的产业。就算在律法之下，在旧约里，讲旧约前，我先讲完诗篇91篇的居所第十节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挨近你的帐篷，是的主 ，Amen。居所在这里又不一样，之前讲过 Yashab， 居住在隐秘处的，还有 Maum， 安全的地方，现在是帐篷。希伯来文是 Ohel， 是帐篷游牧民族的，也就是说是你全家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家人。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你的 Ohel， 你的居所，你全家都受保护。灾害，神刚才对我说，有个正在看着信息的人，你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出现，认为自己有一天会中风，不知为什么这样的恐惧进入你的心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这恐惧进入你的心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教过诗篇91篇那么多次，这是第一次我知道该说特别注意到灾害这个词。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希伯来文就是中风。中风也不挨近你的家人，中风不会，奉主的名领受吧。大家 amen 吗？就算在律法之下，回到律法时代，神说只要你遵行我的命令，只要做到，但无人能够。圣经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只要你一旦认为自己是行律法称义，行律法才蒙福，你就是被咒诅的。为什么？你必须做到一切，但无人能够。同样的，若是你认为必须行律法才能受祝福，你也是受咒诅的，因为你必须守所有律法，否则就受咒诅。律法不会看人，但是反观恩典，圣经说律法原不本乎信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 Amen。 但是就算在旧约，神说若你遵守了我的律法，遵守所有命令， 神虽知道他们不行，但还是有应许，神会使你超乎万民之上，神会使你超乎万民之上，超乎万民之上。先有地位，再受祝福；先有地位，再有产业。我会使你超乎万民之上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神会使你超乎万民之上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所以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之前，神会给你地位。他们的梦想是我们的现实。今天我们与基督同坐在极高位上，高于世上所有掌权的，超乎万国之上。我们是在至高的位子上，超乎已经很好了，高位也够好了，但我们是在至高之位，超乎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所有意念掌管的，超乎不只是这上万民，连将来的也超越。大家阿们吗？赞美主。圣经说，我们从这开始，基督信仰不是从做，不是从做一堆事开始，而是从成了开始。我们已完全，不是将完全。 Amen。 对，行在圣灵里，行在完全里。 Amen。 我们不是走向完全，而是行在完全里。大家 Amen 吗？你要意识到自己是丰盛的，是满足的，而不是觉得很空虚。无论如何，在实际层面就会是。你要记住，在你出去面对每天生活的征战时，你要用平约瑟牧师的灵修教材亲近神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推荐，因为是我写的。好，你需要花时间去感觉。说到感觉，要非常小心。有感觉时要开心面对。我们都是凭信心而活的，但神要你感觉到安全感，与基督同坐席。离家时千万不要觉得脆弱。今天所有的媒体报道的坏消息，你每天在杂志上、报纸上读到，不管是什么，都让你觉得很脆弱，觉得没受保护，觉得坏事随时会发生在我身上或家人身上。这种感觉不是从神来。神要你离家的时候觉得被爱，完全被爱，与基督同坐席，完全受保护，无限量被供应，备受恩宠，你就有这样的地位。好，明白自己的身份、自己的地位后，才出去面对每天的生活。就算很简单的小事，比方说管教孩子，你可以带着空虚的感觉去，负面的感觉，我必须去做，结果按着肉体做，结果不会是好的。 Amen。 但若是你带着我是被爱的感觉，我必须管教孩子，你觉得神与你同在， Amen， 你不孤单，赞美主，然后按着圣灵来管教，结果很好。大家了解吗？今日仇敌的技巧，或者说策略，魔鬼想要种下不安全感的种子，脆弱的感觉坏事随时会发生。因此我们为诗篇九十一篇感谢神，为诗篇九十一篇感谢神。 Amen。 你在极安全的位置，你有完全的保护，你是深深被爱，备受恩宠，满有安息的。 Amen。不代表你不会受到攻击，不代表不会面对挑战，但不管什么样的挑战，比方说可能是某个症状，你就加倍安歇，以得医治，以得医治，而不是要努力得医治，明白吗？那只会使你辛苦，感到压力。你安歇着，不是努力得到，而是无限量供应。就算身体有症状，但我有无限量的供应，就算现在医治和健康正发生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生命是充满感谢的，是安歇的生命。大家阿们吗？我停，神就动；我动，神就停。我停，神就动；我动，神就停。已经完全了， 我想要得到的行为，其实就是一种不信。这是在告诉神，我不相信你的话，所以我必须肉体靠努力来得到。但如果你安心，你是在称赞、尊荣、荣耀神。呼，说了好多，让我们消化一下。那些栽种在神家中的人，那些与基督同坐席的，你从那里开始，将会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诗篇九十二篇，我们看过九十一篇，现在是九十二篇。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当你看着电视，或是读到新闻，不管透过什么管道，可能是看手机之类的。如果看了太久，开始觉得很脆弱，家人很脆弱，就该停下来，提醒自己你的地位。Amen。魔鬼会来跟你说，那发生在某人身上，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；那发生在某人身上，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。此时你就要引用诗篇九十一篇：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宣告：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Amen。屏幕师，这些都很好，让我先讲完这节，你再说行吗？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当你栽在殿中，在神的殿中，在亲密之处，你与基督一起坐在两个基路伯中间，与基督一同在亲密之处，在神的殿中。如果你栽种在那儿，栽种是什么意思？你安歇栽种。很多人没有栽种，他们是滚动的石头，滚来滚去，好像沙漠中滚动的大草团一样，就是没有栽种。你可以栽种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安歇，明白神是爱你的。但魔鬼会来说，但你今天没找到停车位。我想这代表神已经不爱你了，他会想让你看现况来决定神到底爱不爱你。你今天没找到车位，今天没车位，神不再爱你不悔，人去去又来来，我总是不明白。该写首新歌了， Amen。可否来首歌，敬拜赞美歌？我看算了，赞美主。好了，各位，重点是那份安全感，被爱的感觉，被保护的感觉，觉得神离你很近，这就是基督信仰的起点。我们应该这样教会友：祷告求得胜和在得胜中祷告并不同。有些人祷告时，他们看神是高高在天上的某个地方，自己在地上祷告，不断向空中的云朵发射，希望神能够听见我的祷告。但其实你就坐在他的右边，你不需要用力祷告，大声或小声祷告，只需要正常祷告，跟他说话，知道你能影响爱你的神，就要这样祷告。所以不要急着为人祷告，在为人祷告前，要知道你是靠近神的。你不需要先花个五分钟亲近神，你是靠近神的。我说你是靠近神的，你就与基督同坐。当你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你为人祷告，为人按手，你就是由这亲密关系出发，是带着神爱我的心来祷告。这样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有些人，我必须努力祷告，这努力祷告的想法给我一节提到努力祷告的经文。圣经根本没说过，跟努不努力无关。有时与神亲近的关系，让你感受到他的重担，所以你有点紧绷，但这是不同的。你还是知道自己与他亲近，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 Amen。 而这无法靠一篇信息来维持。你可能说，我了解了，我已经领受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会有安全感。不，朋友们，你需要每一天都回想一次。马丁路德曾经说过，我每天都对自己讲道，当时没有任何的随身听、播放器或者手机，所以他说，我每天都要对自己传福音。福音就是恩典，因为每一天我都会忘记，每一天我都要跟自己传福音或是恩典，因为每一天 我都会忘记。在你察觉之前，你已回到自然领域，努力向天上的神祷告，希望他能从天上赐下回应。世上的人祈求或属肉体基督徒祷告，都是未处在世上求天上的事，但神要你知道，你是在属天的位置向下祷告，你祷告让应许变真实。 Amen。 有时候你只是花一些时间跟爱你的神说话，就是感谢主，感谢主如此爱你，感谢主我有无限量的供应，感谢主你是备受恩宠深深被爱的。 Amen。 圣经说，回到诗篇92篇，我们要栽种，栽种在哪儿？在外面，在外面的工作场所，在人生的战场上，发旺在院里，院就在外面，栽于耶和华的殿中。在至圣所当中没有自然光，你可知道没有自然光？至圣所中的光只有神，是 Kana 的荣耀，比太阳光还耀眼。就光而言，造物主比受造物伟大。在外院是自然光，在摩西会幕的外面就是自然光。如果你想靠着科学的自然光来得到人生的成功或是祝福家庭，那真可悲。科学不稳定，时常改变。进入至圣所内，仰见神的荣耀。大家 amen 吗？屏幕师，你知道吗？一生能活多久都是神决定的。你可知道圣经怎么说的？做某些事可以延长你的寿命，有些事不做会缩短你的寿命，这是圣经说的。我说的不是肉体之物，我指的是圣经的话。圣经说我们能活到七八十岁，其实这说法许多神信心的仆人都引用，说神应许我们能活到七八十岁，其实神并没有。那是出自诗篇九十篇，诗篇九十一篇讲到了保护。我快要结束了，一起看。我们经过的日子，我们一生的年日，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在旷野时写的。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不停流浪，因为他们悖逆神，不愿继承产业，拒绝神给的一切，流浪着。这里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这就是重点。他们在旷野流浪时是在神的震怒之下。好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。我听过人引用这节经文，但这讲的是在神愤怒之下的人，可是我们并不是。下一节更确定这一点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朋友们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，神将他所有的愤怒全都降在他圣洁的爱子身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。今天神对你已无愤怒，而且是神亲自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。多美好的神，他是如此爱我们。阿们。我们已不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所以目标八十都不够。牧师，我目标活到一百二，我以前是这么说的，但有一天我读到创世纪六章三节，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，这些指的是生存在挪亚洪水时代之前的人。圣经说他们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神说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。这其实是一个审判，因为当时的人活到四百六百岁的都有，可以想象活到那么老吗？可以看到多少代的子孙，你不只是曾祖父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。你知道有多少恶事能传递到下一代，那怎么行？所以为了这个世界，神缩短了人的寿命，从现在起这是一个审判，人只能活到一百二十岁。结果我们还说要活到一百二，结果一百二十岁是一种审判，但我们还是以此为目标活到那时候。若是一百二十岁，有些人你现在根本算青少年。若是一百二十岁，有些人你根本还不算中年，快步入中年。但是当我们在讲这样的信息时，便能扩张你的信心，开始伸手领受。 不然你听了新闻说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是75到80岁，结果你就相信了。不，那是属于世上的人，而你是神的孩子。牧师，我的应许在哪儿？我们刚刚看到诗篇90篇，活到70-80岁，诗篇91篇，一起来看16节，刚刚读过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将耶稣显明给他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神甚至没说当我满足后就带他回天家，神没这么说。神说当你满足之后便有长寿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。大家明白吗？牧师，我能向神求长寿吗？大卫有，大卫求了。希伯来书1章讲到了主耶稣，天父在对耶稣说话。希伯来书1章，神引用了诗篇102篇，又说，主啊，天父在对子说话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。诗篇102篇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大卫是个先知，他在预言耶稣。查了这么多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你可以向耶稣求长寿。因为24节就有说到，我说，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。大卫说，求你不要让我早逝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向神求长寿。大卫说，求你不要让我早逝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向神求长寿。哥利亚这个名字，它的意思代表魔鬼的攻击，各样的仇敌攻击。哥利亚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脱光，没有遮蔽，让你觉得赤身露体。这就是仇敌在末世会用的武器，让你觉得自己很脆弱，没安全感，裸体。神问亚当与夏娃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们在哪？这是旧约的第一个问题，新约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解答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 Amen。我们每个人的位置就在基督里。神问亚当与夏娃的第二个问题是，谁告诉你们，你们是赤身露体？不管什么时候，你感觉自己就是觉得我很没安全感，感觉没穿衣服，觉得缺少什么，感觉很脆弱，我家人很脆弱，经济的攻击，魔鬼的攻击，有疾病，病痛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就是受到了哥利亚的挑战。大家明白吗？各位，你就是受到了哥利亚的挑战。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脱光，脱掉神对你的爱，不觉得神在看顾你。是谁打败了哥利亚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大卫。大卫的意思是被爱之人。需要一个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人，才能打败巨人哥利亚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任何人，任何讲员讲完信息，让人觉得自己是被爱的，就打败了仇敌。可能是温和的言语，但也是大有能力。魔鬼使尽全力在攻击那些传讲恩典、爱、信心、盼望的人，要打败他们，因为讲这些比批判罪更有能力。这些信息解决罪的问题。当你被爱了，你不会想犯罪。不代表你就无罪了，而是不想犯罪。当一个男人要引诱有夫之妇时，他必须说服他，认为丈夫不爱他了，才有办法成功。除非真认定丈夫不爱他了，否则不会轻易现身。想象一下，任何人只要提醒那女人，你的丈夫正经历困难，他没告诉你，是因为他爱你，他觉得那是他的责任，没有交给神，所以压力很大。这么说帮助了他们，愿你的话能激励人去相爱。最后，我要用这节经文来结束，用 这节经文来祷告。哦，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。牧师，你为我祷告，你自己祷告，不要懒惰。你是成年人了，加油。大卫为自己祷告，他没有要先知撒母耳为他祷告。神会听你的祷告，我要说多少次，你与神同在，不是屏幕是帮你跟神同在，你在他身边也可以找到我，而且不会太挤。他就是有无限的时间与我们独处。来看最后的经文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当你栽种时会如何？你将自己栽种在这里。我拒绝从这里移开。我知道我是备受恩宠，深深被爱，无限量受供应，完全被保护的。然后会如何？圣经说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让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年纪很大，但不一定要老。其实若是没有年老一词的话，我们会认为当然会发青结果子，因为他们都还年轻。感谢主出现年老二字，也就是说我不会告诉你年老是什么。我15岁时觉得30岁很老了，到现在我觉得比我老的就是很老。年纪总会一直往后推。好，听好了，年纪很大了，但人并不老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来说一下，我不喜欢英文的用语，没有表达出希伯来文的意义。希伯来文分别是 dashen 还有 ranen。 dashen 意思就是满了枝浆，树是满了枝浆的，你知道，不是干掉的水果，不是枯干的没水分。 dashen 的意思就是满了枝浆。而发青 ranen 就查考希伯来文，意思就是绿色叶子。绿色叶子，你的叶子是绿色的。我们是常青树，各位，我们是常青的。到了天堂，我们会看到年老不是神的计划，因为天堂的一切都是年轻的，天使也是年轻的。记得门徒在耶稣墓前看到的天使，圣经说他们看起来像年轻人，就连天父都是年轻的。天堂里没有老人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，你可以满了枝浆，满了枝浆，常青的。跟旁边的人说，又在说我了。为了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自己？不，要显明，要宣告，主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没有不义。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有人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基督徒可以趁这时间跟主说，主啊，不要在我中年时让我去世。若是想要，可以跟神说你要长寿，不想也没关系，神不会强迫你。耶稣很年轻就死了，33岁时，好让我们可以长寿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，他年轻就死，好让我们能长寿。他死时几乎没有保护，好让我们随时受到完全的保护，没有间断，没有间断。他抬头，一切都黑暗，天堂一片寂静。当你抬头，其实是往旁边看，因为你与基督同坐，神总是在聆听。他呼求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好让你能说我的父，我的父。他死时，正午变黑夜，正如他出生时，黑夜变白天。当天使飞满天空，荣耀归于至高神。在小小的伯利恒，耶稣喊，你为何离弃我？好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有神的同在。神永不会离弃我们，离开我们。 他成为罪，好让我们能成为神的义。不管你在哪里看，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并受到保护。如果是你，请你从心里跟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你爱我，我要回到你起初对我的爱。天父，谢谢你赐下最棒的礼物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为我胜过死亡。我感谢你，我与他同死，与他同复活，与他同坐，坐在你右边安歇着。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救主，拯救我，他是我的主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恭喜你，恭喜你了。若你第一次做这个祷告，你已成为神的孩子，不再是亚当的后裔，不再脆弱而有安全感， Amen。 不再对神的爱陌生，就算他一直都爱你，但爱只照着你的背，你现在转身，爱完全降临，他的恩惠临到你。赞美主，欢迎加入神的家。请大家起立，感谢耶稣。接下来的一个礼拜，让我们相信神。诗篇九十一篇会发生在生命中每个层面，临到你的孩子，他们要去上学，马上要开学了，你为他们担心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每天读了新闻心想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魔鬼告诉你会发生在那人身上，也会发生在你身上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每个人都举起手，在接下来的一周主要保守你，用亚伯拉罕的福，还有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福，主要保守你，保护你，让你和你所爱的人不遇见危险、伤害、意外、灾难、惊吓，所有的疾病与病痛，还有黑暗的权势。主的脸光照你，使你得恩宠，不论你到哪里都有经历神美好的恩宠，神极大的平安充满你的心与思想。神要赐给你他的 shalom 健康、健全与平安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大家说 Amen。 大家来赞美他，我们唯一的真神，他爱你。神祝福你，下次再见。